曾经以色列民族面对的最大的试探是拜各种虚假的偶像，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将马门当作了神。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繁荣之后，在北美生活的我们现在却发现自己生活在困境之中，有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结果许多辅导对象都面临着金钱方面的大试探，包括失业、信用卡、逾期，甚至自己的房屋因此要被法院拍卖抵债。之所以许多个人及国家都会面临这样的试探，是因为我们没有留心听从箴言中所提及的财务方面的智慧。财务方面的智慧是箴言中最为着重强调的主题之一。耶稣的许多比喻也是围绕着金钱而讲的。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他对待钱财的态度更能反映这个人的品格了。箴言教导我们要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无论是赚钱、花钱还是存钱，都要有智慧。从本质上说，其实许多财务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属灵问题。圣经是如何看待财富的呢？我们需要提醒辅导对象，上帝是一切钱财的主人及来源，他拥有千山上的牲畜，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地土是上帝所拥有的，而我们就如同他田里的佃户一样。箴言教导我们的一点就是，神祝福有智慧的人，使他们富足。耶和华所赐福的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亚伯拉罕、约伯、大卫及所罗门都享受了从神而来的极大极丰富的物质上的祝福。一，智慧人会一直富足吗？有时候辅导对象会非常困惑，因为虽然他们一直勤勉工作又有智慧，可是他们还是会面对财务上的困境。但是他们需要明白，箴言并不是无条件的应许，而是我们应当铭记的格言。箴言为我们描述出的是一般情况，就是神的世界中事情通常会怎样发生。那些行动上有智慧的人，他们也在尽力赚取钱财，他们努力工作，避免负债，仔细储蓄，这样的话他们最终也会慢慢富足起来。但是那些懒惰负债累累的人，最终免不了会遭受贫穷。但是这样的法则也总是会有例外，有些愚蒙人通过赌博或者继承遗产而暴富，而有些智慧人拼尽全力才不过能维持收支平衡。还有一点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那就是箴言的写作时期是旧约时期，那时候的以色列民只要遵守与神之间的约定，就能按着神应许的得到物质上的祝福。如今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仍然处在与神这样的约定之中，可以据此期待因着神的约，神会赐给他们物质上的富足。因为这个世界与我们为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因此我们反而会因着在神里面持守信实以及对神忠心而遭受到财务上的迫害。二，金钱可以是好的。 箴言第30章8至9节给了我们一个有关财务智慧的绝妙总结。智慧人祷告，求神让他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这样他就不会因为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但是也不会因为富足就饱足而不认识神，说耶和华是谁呢？金钱本身并不是罪恶的。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才是万恶之根。箴言同样教导我们承受钱财是件好事，并且两次提到富足的人有更多朋友。所罗门并不是说这是对的，或者说钱财带来的朋友是一直值得拥有的，他只是在描述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并且钱财可以帮助人度过灾害，有钱的人可以负担得起最好的医学治疗和法律帮助，并且金钱可以使你有能力看顾自己的亲属，也能够去怜悯贫穷人。另外，富足的人可以更加享受这个世界上神所造的物，并且带着感谢领受。从另一方面来说，贫穷人要经受的难处更多，你的朋友和家人可能会远离你，因为他们会担心你是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东西。贫穷人更容易受到试探而去嫉妒富足人，或者因贫穷就偷窃。三，金钱也可以是危险的。我们需要帮助辅导对象学习的另一点就是，只有愚蒙人才会将赚取金钱作为人生的目标。无论广告是如何宣传的，物质的东西永远都不能满足你最深层的属灵需要。金钱可以让餐桌上摆满食物，却不能让坐在餐桌边的人心里充满爱。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许多人都可能经历过同样的试探，会去想，要是我能有更多的钱，或者有一辆新车，或者有一套新房子，我就会开心的。有些人花钱就像吸毒，给他们自己买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自己就会快乐，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永远都得不到满足。对钱财的爱恋会导致许多其他的罪，对钱财的爱恋能够使人不惜违背世界中所有的诫命。钱财还有一点限制，就是它是短暂的。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们肯定都听说过那些挥霍巨额财富的故事。即便你真的有钱了，当你去世的时候，一切财富也只能留在身后。有一句谚语说，灵车后面永远看不到装甲车。金钱带来的最大威胁就是人可能会因此变得自负，更依赖自己的钱财而不是依靠神，依仗自己钱财的必跌倒。在耶稣撒种的比喻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教导，他说福音的种子可能会被今生的钱财挤住了，如同落在荆棘里一样，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四，属神的智慧比钱财更为重要。敬畏神，寻求智慧，这比有钱要好得多。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 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智慧的价值远超过钱财。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你品格特质的价值远远超过你银行存款的价值，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敬畏耶和华就带来平安和满足。当审判日来临的那一天，一切钱财都将毫无价值。五、学习知足的秘诀。辅导对象可能会期待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因为耶和华不使一人受饥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会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按着他完全的旨意，在他的主权里面分配钱财。无论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应当感恩知足。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曾经有一位清教徒这样写道，知足并不是要在我们的环境中增加点什么东西，而是要在我们的欲望中减少点什么东西。知足的关键就是将我们渴求的与神的旨意统一起来，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